今日话题，欢迎收听今日话题的节目。最高法院在礼拜一的时候，就昨天啊，驳回了一个要求他们推翻十年之前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这个裁决的要求哈。但是呢并没有给出任何的评论，只是驳回了这个一个人叫做 Kim Davis 的一个这个诉求啊。这个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下，这个事情呢其实对美国的整体的社会来说呢，其实影响还是挺大的，因为它关系到一个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问题啊，是不是在全国的范围之内都继续有效的这个问题。因为两年之前不是这个最高法院推翻了那个实行了50年的这个 Roe versus Wade 的这个就是这个堕胎法案嘛，啊，堕胎合法化的这个法案嘛，所以人们关注的另一个焦点就是同性恋的婚姻到底是不是合法的这个问题会不会也会被推翻啊？所以呢，这个法院昨天的这个态度呢，基本上比较明确，认为说他们大概现在还不想碰这个问题啊。那么要了解这个案子呢，其实我们要稍微的，讲几个相关的这个情况啊。首先是提出这个诉讼的人呢，叫做 Kim Davis， 她是个女性啊。他呢在2014年的时候呢，是肯塔基州的一个罗文县的这么一个书记官啊。他在2015年的时候，就是最高法院啊，就这个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作出裁决之后呢，他因为宗教信仰的关系呢，他是拒绝向同性恋的伴侣颁发这个结婚证的。所以这个事情呢，当时其实就引起了全美国的关注啊。当时呢，因为他是这个县里边的书记官嘛，所以有很多的公证的材料啊，或者说是结婚证书啊，是由他签名以后颁发出去的。那么他当时就是说，这个同性恋结婚违背了他的宗教信仰，于是呢，他就反对啊。那么但是没有提出，但他也知道这个反对同性恋婚姻可能会造成歧视。于是呢，他做了一个非常极端的选择，就是他开始拒绝给所有的想要结婚的伴侣发结婚证啊，不管你是异性婚姻还是同性婚姻，我都不发毕业证，都不发这个结婚证。而且呢，这个做法呢，当然就引起了人们的诉讼啊。于是，法庭呢就下令说是不行啊，你是一个公职的人员，你不能因为自己的这个信仰而就是不执行你的这个行政职务赋予你的公权力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还是坚持，于是最后呢，他被判藐视法庭，就被入狱了哈。当然他在这个县监狱里头大概就待了5天嘛，5天之后就释放了，但是条件是他不得干涉他的副书记员，就是他手下的这些人呢，在他缺席期间已经发给就发出来的这个结婚证书啊，这个结婚证书包括是给同性恋的和异性恋的都有。那么后来呢，他就坚持说，那么既然你们要发结婚证书，好吧，那就把我的名字取消掉，原来必须要有他的这个签名才可以，后来在这个结婚证书上就不再有他的签名了啊。这个呢是整个案子的来龙去脉。当时顺便说一下，法庭还判了，因为他拒绝给那个同性恋的婚姻的那对夫妇这个发放结婚证书嘛，所以就判他造成了精神方面的损失，于是呢就判他要支付$36万的赔偿金。所以现在呢，他是请了律师以后打官司呢，是让最高法院啊，第一是要免除他被罚$36万的这个赔偿金，同时他还要求最高法院推翻2015年所做出的一个裁决，就是让同性恋的这个婚姻合法化。他提出的理由是说，婚姻问题应该由各个州自己来解决啊，就像那个堕胎一样，而不是应该在全国范围内来实行啊。但是呢，最高法院显然昨天没有同意他的这个说法，就驳回了他的这个请求。
是， 那在这个Kim Davis金戴维斯的这个案件里面呢，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有一点是特别重要的，就是他不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然后去同意或者是反对这个同性婚姻本身，因为他自己是有公职的。 所以呢，他的这个案件里面呢，有出现了一个就是说个人的信仰自由和公职责任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冲突。 那因为这个Davis呢，他是自称说自己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所以呢拒绝给这个同性伴侣发放结婚证，理由呢是说这是违背上帝的旨意的。那他认为呢自己的行为也是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障，是属于宗教信仰和自由表达。 但是呢，在他之前的这个判决当中呢，就是第六巡回上诉法院在他的判决当中也非常清楚的就说哈，这个公职人员你在履行职责的时候，你代表的是国家而不是你这个个人，所以无论你的宗教信仰是什么，都不能以这个信仰之名来行使国家的权利去侵犯他人的这个宪法权利。那么当然这种冲突呢，在以前在美国的历史上呢，也曾经出现过，比如说像上个世纪60年代的时候，有 一些南方的州长也曾经是以这个传统和信念为理由，拒绝执行废除这个种族隔离的联邦命令，然后阻止黑人学生进入公立学校。那当然，最终呢是最高法院确立了一个原则，就是信仰可以指导个人，但是呢不能凌驾于法律和平等权利之上。 那么这个金Davis的他的这个案件呢，就会有一个就是这种的，就是你是社会公，你是公职人员，然后呢，你虽然可以有你自己的个人信仰，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在你履行你的公众角色的时候，你到底应该去怎么把握你的这个所谓专业性和这个你的职务要求？对啊。
因为在目前的这个状况来下呢，就是根据全国性的民调也好，根据这种各种数据来看也好呢，就是说，支持那个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人还是占多数，还是比较多啊，比反对的要多，也就是说大家基本上接受这样的一个说法，尤其是在这个最高法院啊，因为在2015年啊。 最高法院是以5-4的投票结果做出那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这个裁决嘛，但是自从那个之后，我们都知道，随着这个川普总统提名了3位保守派大法官进入到最高法院之后呢，实际上最高法院现在的这个保守派的法官对自右派的法官是6-3啊，向保守向右方面倾斜，于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官司现在就特别的多啊，就想要推翻。 之前所通过的一系列的这个里程碑式的这种裁决，但是呢，现在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呢，好像有几位新进来的这个大法官啊，他们还没有做好准备来做这样的挑战或者做这样的事情，因为这个后果比较严重。你比如说，现在的一位女性大法官 Amy Coney Barrett 啊，她2015年做这个裁决的时候呢，她还没有进入到最高法院担任大法官呢，她就曾经表示了说。 如果最高法院的判决在历史上哈有误的话，那么最高法院是可以纠正或者是推翻这个判决的。比如说，在2022年撤销的这个堕胎权利法案，但是呢，他最近又指出来了，同性婚姻啊和堕胎是属于不同的范畴的，因为许多人已经根据这个同性婚姻合法化已经建立的婚姻的这个和家庭的关系了。 你如果要是把这个推翻的话，那这些人以后该怎么生活呢？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因为根据现在的统计，自从2015年最高法院通过这个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这个裁决以来，在全美国已经有80万对同性恋的伴侣已经结婚了，而且养育了差不多有30万名的子女吧。如果要是最高法院把这个法案推翻的话， 那么这80万对的同性恋的婚姻，他们是不是应该离婚呢？他们是不是属于非法的结合在一起呢？那他们这个如果家庭破裂的话，那受影响的不光是他们这八十万对，160个人，160万人，同时还涉及到他们抚养的这个30万名子女啊，所以呢，这个后果非常严重啊，所以呢，他就这个Barrett 大法官呢就认为说，他最近在一个回忆录当中，他就说了，他说最高法院承认的某些基本权利啊，包括就是结婚权，包括这个使用避孕措施的这个权利和抚养子女的权利。 他就把这些权利和他认为说是属于这个复杂的道德辩论的范畴的这个权利呢区分开来了。他认为说堕胎这个事情是属于道德辩论的这个范畴啊，这个非常复杂，这个就是支持堕胎的和反对堕胎的围绕的一个点，就是到底什么时候 这个胚胎就变成生命了，有心跳了，有什么了，就是这个，而且还有一些宗教方面的这个复杂的情感加在里头啊，所以呢这个是比较复杂，所以他认为说结婚的权利和抚养子女的权利这个是应该不受影响的啊。同时除了他之外，另外一位新进来的大法官 Neil Gorsuch 啊，他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就是说现在啊 最高法院承认的某些权利，包括同性恋婚姻的这个权利，是许多人赖以安排生活的权利。他们已经选择了按这个法律结婚，安排自己的生活。那么，比如说买房子，比如说这个结婚，比如说成立家庭，抚养孩子，恋爱孩子等等。如果一旦推翻的话，影响太过严重。
是，那从2015年这个同性婚姻合法当时哈，有一个调查，在这个2015年的时候，全国对于这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支持度是57%。那么10年后的今天呢，这个数字已经上到了71%，几乎所有年龄层、族裔和政党群体的态度都有了非常明显的一个转变，特别是在18岁到29岁的这个年轻人当中哈，支持同性婚姻的这个 支持率高达85%，就算是在共和党的选民当中，也有61%表示这个同性婚姻是合法。那么这也就意味着说，这个婚姻平权已经从一个社会议题变成了一个多数美国人共同接受的一个现实。那当然，虽然这个保守派阵营里面还是有反对的声音，那论点呢就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这个 宗教信仰和传统的家庭结构，那他们就会认为说这个同性婚姻是违背这个圣经的教义。可是呢，我们会看到哈，他们的影响力呢正在逐渐的缩小。所以像在2024年的一个全国调查里面呢，是只有22%的美国人认为同性婚姻会削弱这个家庭价值观，而在 10年前2014年的这个比例是39%。所以大家已经看到，就是说就是社会上的一个接受或者说存在即合理的这种现象， 让大家在面临的这种所谓法律冲突之间的时候呢，已经选择了一个就是我们大家都惯常日常生活当中见惯不惯，然后大家都能够接受的这样的一种模式。
对啊，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对最高法院的判例进行解读啊，实际上是了解美国的这个整个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工具啊。这个我们必须要利用。好了，我们先进到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再聊一下10年之前通过就是最高法院做出裁决，就是说这个同性婚姻合法化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裁决，以及当时在那个裁决书当中啊，大法官说了哪些我觉得很有意思的话。
今日话题，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话题的节目。今天呢，跟大家聊的是最高法院啊，在昨天拒绝受理一个要求推翻10年之前最高法院所做出的一个裁决，就是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这个请求啊。那么这个事情呢，就涉及到好几个事情啊。 第一个就是Kim David 啊，刚才我们说了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为什么被判罚款，这个后来他为什么要提出来要求最高法院介入啊等等啊。其实说到2015年的这个联邦法院最高法院做的这个裁决啊，这个叫做Obergefell versus Hodges啊，这个呢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有 里程碑意义的这样的一个同性婚姻的这个判例啊。最高法院在这个判例当中呢，实际上就做了两点承诺啊，一个就是说同性恋婚姻的权利是受到宪法保障的，第二就是各州不得立法禁止啊，这个就是当时做这个裁决明确表明的。 2015年1月份的时候呢，最高法院就决定了把三个案子都是有关于同性恋婚姻的这个案子呢，就合并在一起 进行审理啊。田纳西州一个案子，密西根州还有肯塔基州各一个案子，三个都放在一起审理，然后进行口头辩论。在6月26号的时候呢，这个最高法院以5-4啊，非常接近的这么一个投票的结果呢，就做出裁决了，就认定说是美国宪法的第14修正案的条款呢，就是说各州必须要为申请结婚的同性伴侣要颁发结婚证，并且承认由其他州所颁发的这个同性的结婚证在别的州依然有效。也就是说哪怕你的这个州甚至没有通过这样的结婚就是同性恋结婚合法，但是别的州颁发在那个州合法，你这个州也必须承认啊。有意思的是，当时撰写这个多数意见书的这个大法官啊 Anthony Kennedy 啊，他在判决书当中啊还专门引用了孔子的一句话啊。这个孔子的这个原文呢是叫做礼者政之本欲这个英文的翻译呢就是 Confucius taught that marriage lies at the foundation of government。 翻成中文的意思呢就是说孔子当时就说了，说这个婚姻啊是一个政体的根基啊。因为中国儒家不是一贯以来一直在主张叫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嘛，所以他对这个个人的这个婚姻和这个国家的这个关系呢，它是息息相关的啊。当然后这个 Kennedy 大法官呢后来也提出来，在判词当中后来也说了，他说除了中国的这个孔子之外古罗马这边哈，几百年之后古罗马这边的这个哲学家政治家西塞罗在论义务当中也说了哈，说这个社会关系的第一个纽带存在于夫妻之间，然后是父母与子女，再以后是家庭，就以此就在证明说是在不同的文明，东西方的这个文明之间啊，婚姻实际上是人类社会当中至为重要的这么一个环节啊，这个是人的应该是不可剥夺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的权利。
是，那就像这个现在我们也看到有这个哈佛大学的学者还有耶鲁大学的学者们呢，其实他们的看法呢，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呢是说，未来10年再过10年，这个美国婚姻平权的这个问题将会继续得到巩固，而这个时候呢，法律的争议焦点就不再是同性能否结婚了，而是要转向婚后平等权的落实。因为一旦结了婚之后，不管你是同性还是异性，结了婚之后，你就会产生很多这个家庭性的问题，比如说你的在这个公共场合或者是在学校里面的这个抚养子女的问题啊，还有说你的这个遗产呐、还有你的这些资产的分配啊，甚至报税啊等等等等的这些问题，就是当成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另外的一种就是千百万普通家庭当中的一个，那已经那个时候就已经没有人在乎说这到底是异性婚姻还是说这是一个同性婚姻。那当然在法律层面呢，其实我们的国会在2022年的时候也曾经以61票对36票通过了这个尊重婚姻法，所以就是也已经由这个当时的拜登总统签署成为法律了，那也就是把同性婚姻视为一个既定的事实，它已经不是一个所谓需要讨论的问题。所以这可能也是为什么这一次最高法院根本就也不出来解释，反正就直接就给他拒了就完了。
对，其实呢就是说在堕胎权这些议题频频的对被推翻啊，就是最高法院的构成越来越保守啊，就再一次的就提醒人们说是，其实美国社会在宗教信仰和个人权利之间，这个法律之争还远远没有结束的。
健保及红蓝卡开放日期10月15号开始，疑难问天宁保险6265812581 581-2581。